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好，一个蛮横的贵族以棍棒对待智慧，一个专制的政府以监狱代替辩论，伏尔泰又回到了巴士底狱。幸运的是，摄政时代的宽松气氛得以使放逐代替了长期监禁。伏尔泰很快获释，他的眼光投向英格兰，他要去看看这个有民选议会的国家是怎样对待自由思想的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启蒙哲人，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，伏尔泰之三，英格兰的启示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我想伏尔泰第二次入狱比第一次更屈辱，是不是可以说他的第二次入狱直接和法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冲突呢？
我非常同意你的判断。这次呢，是两个社会阶层的冲突。伏尔泰不是贵族，是新生的中间阶层。罗昂骑士是老贵族，是传统社会的支柱。但是更具象征意义的是，这场冲突代表着智慧、才学、自由思想和蒙昧、专横、权势的冲突。那么莫洛亚对这场冲突和他所引起的后果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。他说这件事故很重要，因为伏尔泰的永远反对政府就是这件事情所决定的。当然，他的天才也使他不得不往这方面走。现在他有热情了，社会的疯狂与偏妄，人类的恶毒，神明的无灵，这才能够引起剧烈的情操，才能有产生杰作的一天。莫洛亚的意思是说，伏尔泰在写作《俄狄浦斯王》《亨利亚德》这些题材的时候呢，他仍然是在古代社会里。现在呢，他因深受社会不公正的屈辱，要直接寻找抨击现实社会的题材了。他决定去英国走一遭，看一看。
我记得你前几次谈到孟德斯鸠时，也提到英国对孟德斯鸠的影响。
没错，因为从思想自由、言论自由、宗教宽容这些方面，英国自光荣革命以后呢，便一直走在欧洲各国的前头。特别是查理一世因叛国罪受审，特别法庭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判处英王查理一世死刑，这在欧洲大陆，特别是法国是无法想象的。法国审判路易十六，那是大革命以后的事儿了。伏尔泰在致友人的信中说，在这个国家里，各种艺术都受尊重与仇报，社会阶级的差别固然也有，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是依才德而定的，大家可有自由高尚的思想，绝对不用忌讳顾忌。其实呢，这是伏尔泰理想化的英国。英国固守的等级绝非依才德而定，但至少人们对贵族有更高的要求。伏尔泰到了英国，他首先读遍英国哲学家的书，他对洛克尤其注意。洛克当时的著作呢，已经关注到国家政治的形势、人权与自由。伏尔泰呢，却仍然没有以政治著作的形式来发表政见，他更关注的是哲学和宗教问题。他把在英国观察和思考的问题记下来，以哲学书简为名发表。这本书呢，先是以英文出版，到了1734年才有法文版问世，所以人们有时称这本书为英国通信。在这部书中，他以与朋友们讲述他在英国所见所感为形式，其实处处表现出他的价值取向。书中所谈的内容是对一个文明社会，一个人能较好地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做的详细的描述。
你能不能从哲学书简中选择几个要点给听友们介绍一下？
好， 这部书的前七封信呢，是谈宗教问题，但是他并不给英国的各个教派下判断，他呢，只是叙述每一个教派的观点。他的态度呢，继承了蒙田的怀疑论，但是伏尔泰的怀疑态度比蒙田要积极，他承认人能解决的问题是相当有限的，但是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呢，人仍然能够通过认识某些问题而获得自由。比如说，在各教派你死我活的争斗中，如果我们认识到没有谁的信仰是无可争议的，那么这种宗教宽容的态度就会使人类社会少去许多痛苦。在他同公益会信徒谈话时，他就指出，施行不施行洗礼这个仪式，并不妨碍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。他认为，那些繁琐的宗教仪式实际上和真正的信仰无关。可是各个教派呢，却为此打得天昏地暗。在伏尔泰看来，宗教内部各个教派的纷争呢，只是表现出人类的愚蠢和挑动争斗的人的别有用心。他呢，借用巴克莱尔对查理二世说的话来表达他自己的看法。他说，你应该懂得，在上帝和人民面前，一个专制者是何等讨厌。如果你还是心如铁石，顽固不化，并忘了上帝，在你失宠的时候，你的罪恶将更深重，而对你的惩罚也更可怕。公益会这一派呢，也就是贵格会，认为教会和圣经都不是绝对权威，每个信徒都会直接受到圣灵的感动和圣灵交流。他的信徒根本不行洗礼，不分圣餐，和法国的天主教简直是天渊之别。可是在伏尔泰看来呢，公益会的信徒仍然是好的基督徒，这个宗教自由宽容的思想是他心心念念的一件最要紧的事儿。我读伏尔泰，我有时候嫌他啰嗦，婆婆妈妈的，可是静心一想，这老伏尔泰200多年前讲的这些事儿啊，在今天仍然还是问题。应该承认，基督教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天主教和新教呢不再你死我活，甚至连罗马教廷也支持避孕和堕胎，这在从前想都不敢想。可是其他的宗教，你比如说伊斯兰教，它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仍然是你死我活，不共戴天。其实接着是在宗教领域，有一些政党，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也是争得你死我活，所以启蒙的任务是远远没有完成的。培养一个明智的宽容的态度，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儿。
伏尔泰本人为了这个宗教宽容几乎是奋斗了一辈子，所以才有后来的卡拉斯事件。
对，这个案子呢很重要，我们以后再专门讲这个案子。我们还是先说哲学书简。从第12封信到第17封信，伏尔泰呢，他赞扬了三位奠定现代科学与哲学基础的伟人，培根、洛克和牛顿。牛顿去世的时候呢，伏尔泰正在伦敦，他呢亲眼看见英国的首相大臣们为牛顿举行的葬礼，他亲眼看到英国民众把牛顿送进西敏寺安葬，他心中极为感慨。所以在书中啊，他谈到一种新的评价尺度，对社会和人类贡献最大的人，不是帝王，也不是攻城掠地的战绩，而是一种在思想、科学、文化建设上的伟业。所以他说，如果有人问最伟大的人是谁，是凯撒、亚历山大、铁木尔还是克伦威尔，有人一定会说是牛顿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留到下次再谈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先生。
谢谢。
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《法国思想长廊》第33期，介绍了启蒙哲人、召唤思想自由与宽容的巨人伏尔泰之三——英格兰的启示。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，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